哈巴谷书一章一至四节，三章二节，十七至十九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见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二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步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阿们。
弟兄姐妹，每当这个赞美，我们赞美的歌声响起的时候，我们都能充分感觉到圣灵在我们当中，感觉到耶稣的爱，我们主给我们的爱。那么我们大家一起起立。 稣爱我们。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你比我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世界，姐妹们唱。先坐下来。每一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我都深深的感到这个圣灵在我们之间充满，圣灵在做工。所以我们下面这首歌是《圣灵的江河》。 的主，是我们的王，我们赞美你，我们歌颂你。好，我们弟兄姐妹再一次起立。
同心的来做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的，是的，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情可以叫我们与主的爱隔绝。主啊，我们满心的感恩，这是真的一句话，从我们心底里头我们唱出来的一句话。是的，你这是又真又实的一位上帝，我们满心的感恩。真是你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上帝。主啊，我们都是你所一手创造出来的人，我们信你借着基督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洗净，把我们救赎过来的，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满心的感恩。谢谢你今天给我们一个永恒不变的应许，所以说神啊，你是坐着为王，你是永永远远坐着为王。主啊，我们是一心的来信靠你，我们是全心全意的来仰望你。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力量。 主啊，你就是我们的拯救，我满心的感恩。今天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众儿女来到你的座前来向你祷告，向你敬拜，歌唱赞美。主啊，但愿你的荣耀就在我们当中来彰显出来，让我们来向你下拜，向你敬拜，也向你来敬畏。主啊，你是可敬可畏的上帝。主啊，我们满心的感恩。今天我们为到我们整个教会弟兄姊妹所有属神的人来祷告。主啊，向你呼求，神啊，求你来复兴我们，复兴我们的内心，好让我们的内心重新一次的站立起来。我们要来做你的见证，我们要来侍奉你，我们要来跟随你。主啊，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我们知道面对太多的困难，太多的危险，也太多的考验，但是主啊，我们要来依靠你，因为你是坐着为王的主。主啊，在你里头从来没有改变的事情。主啊，我们一心要信靠你，你是诚实可贵的主，我们要来信靠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的当中心中有困难的，有烦恼的，有不痛快的，或者是有不能放下的重担，主啊，求你今天来帮助我们，来向我们讲话，把我们从所有的重担的压力底下，让我们得到自由，在你里头我们的释放。主啊，圣灵好像江河一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涌流，来推动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你圣灵的江河来滋润我们干枯的心，好让我们再一次的复兴起来，我们为主大发热心。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在我们的家庭的里头，在我们的侍奉的里头，我们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为主发光，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面对困难，但是我们不惧怕，因为主啊，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也为到有些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时间里头要回乡回国啊，来与家里的人一块来团聚，一块来过一个中国年的。主啊，求神带领他们，保守他们的道路，让他们去到每一个地方里头都经验主的同在。主啊，你也使用他们成为一个祝福的器皿，把神的祝福、神的爱带回他们的家里，与家里的人或者是好朋友来分享耶稣的爱。主啊，我们相信我们都是你的仆人，当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时候，你就来使用我们，以及我们每一个人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祷告，所表达出来一种谦卑的态度，都可以影响的更多更多的人。主啊，求神也用着我们留在这里一块来过中国年的弟兄姊妹，好让我们也有一个快乐愉快的和高兴的一个过年的时间。主啊，我们满心的感恩，因为教会就是属于你的，我们就再一次的把我们教会今天里头的聚会握动和团契交托在主的手中，让主啊你在我们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请坐下来。弟兄姊妹们平安。好感恩哦，我们又来到这个快要过年的时候哈，尤其是看到一些弟兄姊妹正在很心里头很快乐的准备要回国回乡跟家里的人见面。我也看到一些从外很远的地方又回来了，跟我们一块来聚会哈，来一块过年。我们也满心的感恩，感谢主的恩典，在我们过去的一整个礼拜当中，我们经验了很长以来没有这么冷的气候，也很强以来没有这么下雪上这么严重的情形，以至于我们上一周我们几乎整个教堂所有的聚会和活动都停止了，但是神带领我们今天又回到这边来。其实我们也感恩神的保守和带领，也让我们教堂在这一段日子的当中蒙到主的保守，也有一群的弟兄，我们要称赞他们，也要谢谢他们，因为这一群弟兄在过去几天他们都是帮忙着教堂来清洁我们，在尤其在我们的 sidewalk 走道上面或者停车场的地方都做了很好的清洁的功夫，好让我们今天进来聚会的人带来给我们很多的方便，我们也要谢谢他们啊。所以尤其是在我们的先长老带领比赛，有些弟兄都很用功的做这些功夫，我们是满心的为了他们的劳苦和付出，也感恩也谢谢他们，感谢主的带领哦。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与上一周的主日崇拜我的讲道是有关联的，是有一个连成一体的，就是要克服逆境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上一周我们讲过，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代的当中要为主发光，因为这个世代里头是黑暗的、罪恶的、邪恶的，我们怎样为主来做工。但是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头做主的工，我们是不容易的，我们面对的困难特别的多，面对的压力也很大，甚至于因着我们个人的软弱，以及产生了我们感觉到没有力量去面对。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当我们要为主发光的时候，我们要克服我们面对的逆境。那力量从何而来？从哪里来的力量？今天要看的就是旧约圣经里头这先知书里头的一卷，就是说这个哈巴谷书里头所讲的一片的道理。哈巴谷书里头讲的一个什么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我们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很大的挑战。哈巴谷先知面对着时代的困难和时代的挑战，其实也是今天我们要注意的这个地方。哈巴谷书不长，只有三章的经文，很简短的，我们几乎就是一口气就可以把它念完了，但是内容却是很丰富也很复杂，因为他讲到就是先知他心里头的一些很波动的情绪从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他是很悲观的，他就是很不满意的，神的你为什么不做工，神的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们，好了神要帮助他们就发现神的方法原来不是我们所盼望的，神所做的作为不是我们所祈求的，神啊你为什么不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的祷告来成就，神就是偏偏是这样。但最后这个先知他知道了，原来都有神的旨意，原来我们不是要寻求人我们自己的心意，而是要顺服在主的心意底下，尤其在这个大时代，在这个充满罪恶的时代、困难的时代当中，我们要寻求的就是这一方面。先知哈巴谷他是在大概在什么时候做一个先知呢？就是在主前641年到609年这一段时间里头他做先知。可能你就问你怎么知道？当然不是我知道，而是圣经的研究，圣经的人他通过研究这个哈巴谷书里头所讲到的内容和旧约圣经所讲的配合起来，然后再经过很详细的来研究之下，他们找出这一段的时间，证明这个哈巴谷先知所做的工作的时候就是主耶稣降生大概600年之前所做的事情，就预备了主的他的降生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巴谷先知的背景是怎样的？当年就是他亲眼看见他自己的国家就是犹大国，他们曾经复兴过来就是来归向神，过去他们敬拜偶像离开神，但是因着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君王，他的名字叫做约西亚，这个王就带领他们整个国家就是复兴过来归向神，成为国家一个中心的旗帜。但很可惜，后来在一场与埃及军队打仗的过程当中，这个约西亚王就死亡了。当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君王死亡之后，带来是什么一个后果？就是当时的埃及王他们推举一个人来做一个傀儡的君王，就是这个约雅敬这所以是他没有权力的，他所有的权力都在这个埃及王的手上，他只是个被埃及来利用的一个人做一个犹大的君王，这个人又真正没有用处，不单是没有用处，又做很多很坏很恶的事情，就离弃了上帝。所以 因着这个原因，整个犹大的国家和社会就越来越败坏。哦哟，在这个时候，这个先知哈巴谷心中是非常非常的焦虑，也充满了困惑。神啊，你为什么赐给我们约西亚这么好的一个君王，带给我们这么好的福星？为什么你不让他保持下去，你还要夺去他的命？为什么这样？我不明白。他有很多的困惑，看见他的国家人民，看着社会越来越败坏，他心里头就很焦虑。其实我们不就是等于在这个时代里头吗？我们看见很好的人却不能长命，不好的人却偏偏很长命，也很有权力，就影响着很多坏的事情发生。我们心里都很焦虑，也很困惑，就觉得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能做什么吗？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就是这样，神就使用这个先知哈巴谷，从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得很清楚，说神是给他得到一个什么
默示。
默示这个字在原文里头其实很特别的，这个字是负担的意思，所以在这个 King James 的英文圣经翻译成为 burden，所以说一个负担压在你的背上的一个负担。原来神当他给话语给我们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个压力，给我们一个负担。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常常要把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思想，一种感受放在我们心中，这就是一个负担。所以读圣经的人，当我们读到有负担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这是对的。当你读圣经发现有觉得有负担，有个重担在你心中的时候，这就对了，这、就是证明神向你讲话了。神要把一个负担放在你心中，要你知道要不要轻看这件事情，你要好好的去祷告，预备自己，让神来使用你做主的工。这位先知当时他就领受到的是从神而来的一个负担，放在他心中，所以他不断的来纪念他自己的国家和他的同胞。虽然他觉得自己任何东西都做不了，也没有什么能力，但是神却不断地把这个负担放在你心中。弟兄姊妹，过去你当了基督徒这么多年来，你有没有想到神曾经也在不同的时候把一些负担放在你的心中，为到你的教会，为到你的弟兄姊妹，为到教会里的侍奉，为到你的家庭，为到你的家人，你很有负担。感谢神，因为神爱你，所以他把负担放在你的心中。如果神把负担放在你的心中，他一定把能力赐给你，好让你来把这个担子能够担起来，能够背起来，以及你可以侍奉他。当时这个先知面对这个时代的需要，他觉得哎呀，这个时代很大的需要，我很有负担，但同时很矛盾的，就是说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也很困惑。神啊，你把负担给我，但是我又没有能力去面对，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神把这个负担给我，我很困惑。面对教会的情形，面对弟兄姊妹的情形，面对我们团契的情形，小组的事情，我很有负担，但是我却没有能力，我很困惑，怎么办？其实先知当时的心里头是这样想。我相信在这么多的年来，很多基督徒也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和经验，所以他唯有在向神来呼求啊，向神祷告啊，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不是说吗，我们向神呼求。呼求跟祷告的分别就是，祷告是很平淡的，呼求就是我们很激昂的，就是我们这从心里头把我们心里头所需要的都好像呼喊一样来向神来祷告，来祈求，就是这样。有些时候神圣灵感动我们要做呼求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放胆的在他的面前来向他来呼求，神要听我们的。但是我们知道神回应祷告有不同的方法，在哈巴谷书里头却告诉我们，神回应人的祷告有两个方法。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神怎么回应我的祷告？他听我的祷告吗？如果他听了以后，他怎么回应我了？哈巴谷先知 他也学到这个功课，很奇妙的两个方法是神所用的。第一，哦，神什么？
默然不语
哦，神不讲话。哎呦，我拼命的祷告，神不讲话，神没有回应我，神也没有告诉我应当是怎么样。Yes or no， 神也没有说。你有这个经验吗？有哦，祷告好久，你不知道为什么神不没有讲话，神也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我做什么？很多当爸爸的也有这个经验，当妈妈的也有这个经验，不断的为儿女祷告，但是神没有回应我，都是平淡的，都是一样的，默然不语。神啊，上帝，你去睡觉了吗？不是，你下班了没有？神永远不下班的，神，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永远在值班。但是为什么他不回应我们？默然不语。圣经第一章第二节是这样说，哈巴谷就是这样说，神啊，你不应允我要到几时？到什么时候你还不应允我？你看见那些强暴的人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还没有做事情，难道你不爱我们吗？难道你不眷顾我们了吗？这里强调说神是 negative， 就是说他没有做事情，也没有讲话，也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很 negative， 很负面的一个意思，很消极的意思。你有这个经验吗？都有哦。神啊，你为什么不这样？神为什么你不那样？我们常常做这样的祷告和呼求，这神还是很沉默的，没有讲话。然后接下来第三节，这个先知就说，神啊，你为何看到这样的不对的事情，奸恶的事情，你却不理哦？哎呦，你不管吗？你为什么静默不语了？你有什么不讲话了？有些时候我们也觉得有些人很安静啊，不常常讲话不多哈，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上帝也讲话不多的，尤其当我们很焦急要祷告，拼命祷告的时候，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上帝不讲话，也不回应我们的祷告。哎呦，很艰难哦，拼命祷告了好多天哦，好几个月了，好几年哦，好像都看不到有什么改变，看不到神在做了什么事情，沉默不语。为什么？但这也是我们的经验哦。神，我们的主，他听我们祷告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这样，他是不说话，这是他的方法。很难懂哎，不明白哎。神为什么在这个世代，在这样的世代和环境当中，却什么事情都不做？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也是圣经里头许许多多的人的问题。包括哈巴谷先知，包括旧约里头的大卫王也是这样，你到几时呀？还不来帮助我，还不来拯救我，还不来改变我的这个困难的情形，要到几时？圣经里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好，第二种方法神回应我们的，也是我们不喜欢的。第一个就是他不讲话，我就不喜欢了。但第二种方法就更我们怎么讲啊？就更叫我们很失望了。就是说，他答复我们的与我们所求的什么相反呢？哎呦，我盼望我身体健康，神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疾病？我盼望我的儿女都长进起来，为什么他们都不听话？他们都不做好的事情，我要很失望哦。我祷告盼望我们教会的人数增长，那人数没有很好的增长，对不对？我祷告盼望弟兄姊妹的灵命都成长，我都很热心的来侍奉主。哎呦，但是大家都是不冷不热的，哎呀，心里都很难过。神的答复给我们，跟我们所求的刚好是相反过来。你试过这个情形吗？也有哦，真的。我们拼命祷告啊，盼望，哎呀，我做的这个专业能够成功，但确实常常碰到困难，碰到太多困难了。我盼望我的财政，我的财务能够好一点，收入会增加，但盼望，哎，真的来说，哎，又看不见有什么增长，收入也没有增加，我们的业务也没有收入有更多。我们常常发现这个情形，这就是先知他的经验 他祷告求神帮助他们，但神却回应他说，好啊，我帮助你们，我要行一件事情，我要兴起什么加勒底人。加勒底人是什么人？就是后来我们说的巴比伦人，就是后来的犹大国的敌人，很强大的敌人，来欺负他们的，这是残忍暴躁之民，就是说比所有别的甚至埃及人也不如他们那么残忍和暴躁。哎呦，越来越厉害哦！我们的敌人就是抵挡不了了，埃及人我们打不过他，亚述人我们打不过他，但是后来说神说我将来要派巴比伦人来对付你们。哎呦，更惨更厉害更痛苦的事情。这就是他的祷告盼望不是这样，神却把这个东西都回应给他，这是很可惜的一种情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发现神的答复是很难懂的，不明白，不懂的是什么意思。原因是因为他的道路是奇妙的，因为他的道路跟我们人的道路不一样，他神的思想跟我们的思想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永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上帝的作为，我们是难懂的，不懂的，甚至我们不快乐的。但是我们要反转过来，从神的角度来了解一下神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当然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去操练我们的信心，来很长的时间来读圣经，很长的时间来亲近神，以及我们更进一步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明白他与我们的关系。这以前在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牧师，他叫做中马田牧师啊，Martin Lloyd Jones， 这是一个很著名的牧师。你看他的年岁很长命哦，有多长命啊？
82
哈、哦，神也祝福了他。这个中马田牧师不单只在英国很出名的，后来在整个世界都蛮出名的。他本来是读医科的，也做了一个医生的，神后来感动他说，你做医生只救了人的这个肉体的生命，但却救不了人的灵魂。所以神就感动他，就起来要当一个牧师啊，这是很感恩的。神就借用他写了很多书来帮助很多人啊，有些基督徒也看过他的书，的确是很有帮助。但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在这个伦敦一家很大的教会里头当牧师，也非常的成功，每个礼拜天都有很多人来听他的讲道。中马田牧师他就分析过一件事情，说当基督徒我们面对上帝的作为不明白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就好像哈巴谷先知，他不懂他不明白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有四方面的道理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他说神要掌管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当中，不是在你的手中，不是在他别人的手中，而是在上帝的手中。这是我们要首先第一要知道的。第二件事情，他说神有他的计划，他的计划都是最好的计划，所以神要行他的计划。我们人都有计划，可能甚至你以为你有最好的计划，但你知道吗？神才是最好的计划的一个人啊。第三，神有定下他的时间表啊，神做事情有他的时间啊。所以圣经约翰福音里头常常说，耶稣常常说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对不对？这是圣经是讲的，神有他的时间表的，所以我们要专心的忍耐的等候。第四，神要成就他的旨意，最重要是这样，不是我们的心意，不是我们的要求，而是他的旨意。当然他的旨意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来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四方面的道理的时候，我们才慢慢的等候明白为什么神有这样的作为。神的作为我们觉得很难懂，但是我们要更花点时间来认识他啊，操练我们在主的信心。所以今天要说的就是如何来克服我们的这个逆境，力量从何而来？ 力量从何而来？哪里来的力量？以及我们可以克服，可以面对我们所有的逆境，所有的不顺利的情况，所有的困难的事情，有三方面的。第一，我们要靠主祷告。这句话好像你都懂了，但是我们都懂得祷告，但是却不懂得靠主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都靠自己的方法来祷告，靠自己的知识来祷告，靠自己的经验来祷告，甚至于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情绪来祷告。就是我很不高兴，我就用我不高兴的情绪来祷告；我很不满意，我就用我很不满意的这种心态来做祷告。这都是不对的。我们要学习靠着我们的主来祷告，这是很难懂的。因为我们祷告是向主祷告嘛，但一方面我们向主祷告，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主来做祷告。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在很多年前，当时的在英国跟德国之间，他们两个是很强大的国家，他们在打仗。当时就有两个基督徒，他们要坐船从伦敦坐船到南非是从英国在北边，南非在上面，对不对？他就坐船往下面南边来走下去。所以他们就一直祷告，因为当时在打仗的当中，所以他们要祷告，求神给他们一帆风顺啦，然后就是一切顺利啦，平平安安的就去到他们的目的地。他们是拼命的这样祷告哦。但奇怪，就是神没有按照他们所求的来回应他们，神就让他们一路上都有风浪，一路上都有飓风，一路上都有巨浪，好危险啊！船上很多人都在吐啊，因为这风浪太大，哎呀，心里不好受。但是总算平，最后终于他们去到目的地了。这两个基督徒一边杀。就登陆的时候，一边就在抱怨说：“哎，上帝好像这一次这是不听祷告了，上帝好像刚才说他下班了，放假了，没有听我们祷告，他很抱怨这件事情，因为他们遭遇的事情真是很不高兴嘛。但是后来船上的船长听见他们讲抱怨的声音，就跟他们说：‘你们来，就跟他们分享说：‘对呀。’”对呀，我们经历很多风浪啊，但是你知道吗？你们的神，他听了你们的祷告，因为这个船长还不是基督徒，但他知道这两个是基督徒，所以就说你们的上帝，你们的神，他听了你们的祷告。这两个基督徒不懂不明白，他听到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他这样来对待我们呢？这船长说：“你们有所不知道，就是因为一路以来都有飓风巨浪啊！但你知道吗？其实在我们这几船的不远的地方，就有另外一几船，就是德国，就是我们的敌人的船，他在监视着我们。但因为这个风浪的缘故，也影响了他，他也不敢来做点什么。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风浪、巨浪的这。”保护的底下，我们就可以最后平安的去到我们的目的地。你看，神他不是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他听了我们祷告，但是还是沉默不语，因为他有他的道理，都有他的原因在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误解了神的静默。很多时候我们误会了上帝的，真的，我们常常误会他的，常常以为他没做事情啊，你什么都不管啊，你也不为我来设想一下，为什么，好像哈巴谷一样，你为何怎样？我们误解了我们的上帝，他做的事情都是很奇妙的，但是他有他的旨意，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保护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当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哈巴谷就再一次的祷告，这一次的祷告是不一样的。圣经第二章第一节是这样说的，我邀请大家一块来读经啊，一块来。
我要站在守望中，立在光荣的守望中，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
他 这里学习到要靠主祷告，这里有几个动词，他要站在这里，他要站立在哪里，要看神要向我讲什么话。他不再用他自己的方法，也不再用自己这一种的不满意的态度，他而是他知道他有一个岗位，一个位置，他要站在哪里，就是在一个守望的地方，为他的国家，为他的人民来做一个守望的功夫，好像一个士兵，一个卫兵守卫的人站在望楼上来观看一样。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当你觉得为你的儿女祷告这么多年好像没有看见有什么改变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你就好像神所给哈巴谷的这个任务一样，要站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来尽忠来做祷告。就算我们看不到什么，但我们知道神有他的作为，神要做他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今天要站稳在我们的位置上，为主来做工。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哈巴谷的祷告，这个祷告跟第一章的祷告是不一样的。刚才说过，第一章是他充满了不满，充满了批评，但第三章我们看见他充满了赞美，充满了依靠。所以第三章第一节所说到的祷告，是他生命整个生命翻转过来之后，他懂得靠主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你看第三章第二节，你看见哈巴谷的祷告是不一样的。他祷告什么？让我们一块来说哈。
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你看到吗？他知道神在掌权的，所以他让神来掌权。神呢，你做你的事情吧，你做你的事情吧，你复兴你的作为吧，你显明你的荣耀吧，你怜悯我们吧，是神的，你来做你的事情，不是我要勉强上帝要做我心中所要做的事情，这是不一样的一种祷告。复兴是让神在我们当中来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真的要迫切的来依靠我们的神。当这个哈巴谷他安静祷告等候神的时候，就是他的信心的依靠，对神有一种信心的一种依靠。有一个基督在中国以前有，我们有一个基督徒，他的名字叫做蔡淑娟，我记得在好像在礼拜四的舞动真爱我讲过这个见证，对不对？好像有讲过哈。他写了一本书，暗示之后哈，The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 写得很好的，影响也坚固了很多人的信心和他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很有帮助。你看他年份，他也很长命哦，在90多岁哈。但是清朝末期的时候出生的一个人，他的爸爸本来是一个在清朝末期里头做官的一个人，所以他在一个这么好的家庭的背景里头成长。但感谢神，在那个时候他听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归信了耶稣基督。但是在后来，在1931年，就大概大概是21岁的时候，他就生了病，在上海的时候，他生了很严重的病，以至于当时因为条件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就没有得到一个很适当的治疗，所以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他的眼睛没办法看见光啊，看不到光线，不行的，看不见太阳的光、电灯的光都不能看见，所以只有长期的住在一个很黑暗的一个房间的里头，所以叫做他是暗示之后，就是这个意思。他虽然如此，后来他来到美国，他就住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宾夕法尼亚州南开市的城市里头一个地方，叫做Paradise 的乐园镇的一个地方，有一间房屋里头住在一个很小的黑暗的房间里头，但是他没有失望。他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他还是依靠神，所以他很多人来探访他，去到他房间里头，他就对着这些人一个一个人的为他们做见证啊。很多著名的牧师也曾经去过他的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头听他所讲的见证，包括著名的这个布道家这个 Billy Graham 也是去过他的这个房间里头听过他的见证，也得着很多鼓励。这个蔡淑娟也他也 写了很多书来鼓励很多基督徒。这些人后来就说，当每一次他进入他的房间听他讲话的时候，他们感受到是什么？感受到不是黑暗，而是光明，感受到不是消极的一种无奈的情形，而是一种心灵的满足，感受到是神就在这个房间的里头，这就是一个信心对神的依靠。外面的环境没有改变，还是黑黑暗暗的，看不见光明，但是心中却是有光明，这是依靠神的人应该有的一种情形。他长期生病的在房间里头，他就学习到一个祷告祈祷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什么？不要问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只是问我能够做点什么。也不要问我们的神说为什么我也遭遇这些事情，只要问我能够为神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祷告，就是靠主的祷告，而是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而是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而是要满足上帝的心意来做的祷告，这是靠主的祷告。弟兄姊妹，有些时候神让我们在实践当中学习忍耐，学习等候，随时让神来做主，而不是我自己来做主，这是很好的一个祷告的秘诀。所以我要问自己说，我们是否在这个逆境的当中非常的苦恼，以及我失去了喜乐，再没有喜乐怎么办？所以第二方面，第一我们要靠主祷告，第二我们要靠主来什么？欢心。刚才不是有首诗歌是这样唱吗？靠着主来欢心。这是说第三章十七节是最著名的一句话，最著名的一句话啊，很重要的一句话，是他整个生命的态度的改变。你先看一下他讲什么，我们一块来哈。
谁来能把我束缚化了，能让主也不接我，橄榄树也不效力，天地
好，这是说环境没有改变，甚至我们说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多困难。用人的角度来说，应该是非常的消极，非常的绝望啊！他这里讲到有六个情形，六个情形，我们看，他说无花果应该是很漂亮的，但是它不发旺了，树叶都干掉了。葡萄树应该结出美好的葡萄，但是又找不到葡萄，就不结果。好了，橄榄树应该长橄榄，有橄榄之后我们就做了橄榄油，对不对？但现在都没用了，不为我们做什么事情，没有效力。田地本来要耕种，就有粮食出来了，但现在我也收，没有收成。另外羊圈里头应该是有羊的，对不对？羊圈嘛，都应该在很多羊的里头，但是绝了羊，这就是说去了哪里啊？这个圣经中文的新译本里头说，他说直使羊群都死光了，都死光了啊！还有他说直使牛棚里头没有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很消极，很悲哀耶。但是他没有失去信心，他说纵然而此，即便是这样，但是后来怎么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来欢心，因救我的神来喜乐。这是他的信心对神的依靠，靠着主他就可以高兴来快乐。弟兄姊妹，你请你记住，我们的喜乐不是按照这个环境，不是按照这个我们周围的事情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高兴快乐，我们就依靠着主。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要靠着主常常的喜乐。他不是说我们靠着这个世界我就喜乐了，也不是说靠着我的成功我就喜乐了，也不是说靠着我的钱财我就喜乐，不是的，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也欢喜快乐。所以这个他说然而是一个很关键的转变，所以说他改变了他自己，他知道自己的想法，过去的固有的想法是错的，不对的，现在他开始转眼仰望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快乐，在乎他有没有改变一下他自己的思想，改变一下他对现在的事情的看法， 尤其是对主的看法。当我们改变了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很快乐的人生。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来自一个诗篇29篇的，是很好的诗歌。刚才大家唱的很投入在当中，对不对？我们也一块再念一篇了，一块来。
牧野看淡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
感谢主。这里重复讲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耶和华，他作者为王，直到永远。这是我们高兴快乐的原因。好，刚才我们讲过靠主祷告，靠主欢心，也靠主得到力量，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点。我们的力量从何而来？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面对？靠着什么？靠着主而来的力量。所以最后19节里头是告诉我们这一句话，我们一块来读。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这里他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他明白了，他知道了，他懂了，就是说我的力量是从神而来的，你的力量也是从神而来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吗？不是的，神是你的力量，神是我们的力量。以至于有一个情形他就说了，他说他给我们的力量以至于我们的
脚
跑得很快，快到一个地步，好像什么母鹿的蹄跑得很快，还有稳行在高处，就跑得很稳定的。这句话其实我相信是原来是来自诗篇的，因为我发现诗篇18篇里头也讲到同样的一句话。这里是说，我们一块来读。
耶和华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
所以这个哈巴谷应该是来这个所写的这句话原本是来自诗篇里头的这样的一句话。所以万人之这句话也是当时很多人都懂得的，他们相信力量是从神而来的，他给我们的力量以及我们好像母鹿的蹄可以快快的来奔跑，还有走在很高的地方也是很平稳的。其实很多人不懂为什么母鹿，他要提到母鹿的蹄，为什么不要提到公鹿的蹄哈？不懂哈、但是我又发现有些时候有些姊妹们他们侍奉起来的时候很勤快的，我觉得是他们比我们都跑得快，他们一还没有讲完他们就已经去做了，我们还是在弟兄还在讲怎么做怎么做，这个姊妹已经一边讲一边就做了，就把事情都做好了，很勤快，感谢主的恩典哈。但是其实有研究的人就说母鹿是这样的，因为它的蹄是很特别的，这是偶蹄，是蹄分两半哈，所以它是走路是很平稳啊，就是很倒斜的山路上，它也走得很平安的。在逆境的当中，我们就发现神不仅仅使我们的脚跑得快，也抓得牢，站得稳。弟兄姊妹，在逆境当中，我们不用惧怕。在风浪来的时候不要惧怕，因为神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跑得快，抓得牢，站得稳，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要靠主得力。最后要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了。有位老牧师有一次带着一个很年轻的神学生去学习怎么样去传福音，去到山上的地方，天气很冷哎，但当地的人不听他们传的福音，甚至嘲笑他们，还有人来逼迫他们用石头来打扔他们，所以他们就觉得很沮丧也很失望。最后的晚上他们就离开这个地方，就进去一个破的屋子里头去过夜，外面的天气很冷，屋子里头也很冷，那睡觉怎么睡？这个老牧师就说：“哎，这里看，这里有一条棉被啊，这铺上去就很暖。这个神年轻的人就是摸一下这个棉被，说：哎，这个棉被是冷冷的，很冰冷的，怎么铺上我的身体就会暖起来了？”但是老牧师就说：“你不懂啊，你躺下，把棉被给你盖上。”过一阵子之后， 老牧师就问几个年轻人，你觉得怎么样，暖和吗？那年轻人说好暖和耶，很温暖耶。这个他就不懂，诶，牧师牧师，为什么这个棉被本来是很冰冷的，我刚才摸上也是冰冷，为什么扑到我的身上就怎么暖和？这个牧师就说，因为你身体里头是有什么，是有温度的，你的温度可以帮助把这个棉被也可以温暖起来，明白这个道理吗？同样的，他说我们生存在这个冰冷的时代当中，但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就放了有爱和盼望这个能源在我们里头，所以你要在这个冰冷的时代当中，我们要为主发光，只有把这些爱与盼望都释放出来，让外面的人，在这个世代的人能够因着我们得到温暖和祝福。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圣经是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代的当中为主发光，但是在这个世代很多困难，很多反对的声音，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的要依靠着我们的主来克服这个逆境的所有的困难和磨练。在这个世代里的生活，难免我们面对有逆境的，一定有的，所以不要灰心，预备好这个事情。最后第二章第四节讲了一句话，说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很奇怪哦。哈巴古书第二章第四节这句话，在新约圣经总共有三次受到人家引用它，一次在这个罗马书，一次在这个加拉太书，另外一次在希伯来书，都是引用这句话，义人因信得生。今天我们因着信心依靠神，我们可以克服我们的困难和逆境。因着信心让我们来依靠神，在逆境当中我们经历神的同在，化危为安，得着我们的力量，转败为胜，高唱海歌赞美神。
谢谢牧师的分享和讲道。那么我们确实，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依靠神，仰望神，我们要祷告。所以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唱这首今天的回应诗歌，因为没有伴奏，伴奏下楼了，哈哈，我们就清唱。我起个头啊。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我们快一点唱。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我是软弱及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 那就是我的得胜。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
亲爱的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无助。主啊，有些时候我们的信心不足够，有些时候我们胆量很小，但主啊，今天我们懂了，我们要来到你的跟前，靠着我们的主来向你祷告。主啊，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在你里头有盼望。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满心的感恩，主啊，帮助我们真的今天要随时靠着主来做祷告，来面对我们人生所有的困难，来面对我们的侍奉里头带来的压力，来面对我们的缺乏，来面对我们的软弱。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要赞美你，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要赞美你。
好，我们再唱。
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
但愿赐给我们有爱与盼望的主耶稣，但愿赐给我们有力量和应许的我们的天父上帝，但愿赐给我们有平安与恩惠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常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面对这个时代，以至于我们靠着主有力量。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但愿你兴旺你的教会，让你教会你的弟兄姊妹，你的子民都热心起来，来跟随你，侍奉你。我们将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请坐下来。